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看我们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讲哈。那我们回顾以前哈，在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第一讲跟第一章第三讲跟第二章第一讲当中呢，我们从第一章11节一直到24节啊，这主要是在讲我们使徒保罗的他一些的经历。那么他这一些的经历呢，并没有让这个加拉太的人有任何的意外。但是呢，保罗他特别讲的就是说他自己的启示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从神那里来的启示，并不是人教导的，这不是人教导的，是直接启示的。那么这直接的启示呢，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保罗如果说没有巴拿巴把他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话，那些所谓教会的领袖呢，也不会接待他。OK，保罗是谁呀？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亲自带着12个门徒啊，当然除了犹大以外哈，那些才是真正的跟过耶稣的人。那这一些就是真正的使徒。那保罗是谁呢？保罗也。他们也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只知道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但是这样子的人，他有什么资格说他是使徒呢？所以像保罗自称说：“哎，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我们讲过哈，对于所谓的福音呢，耶稣基督的启示呢。福音的定义、内涵等等呢，都已经被保罗跟其他的使徒确定了。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所以保罗他一直讲从13节到24节啊，他这样子就分享了他到外邦人当中他的传福音的经历。那么他也说他是从母腹中被神拣选出来了，不过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先成为一个逼迫教会的人，OK，好，那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呢，他花了3年的时间在阿拉伯，好好的去思想。我相信呢，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读到的，有一些非常独到的见解，的确。不是其他使徒们教他的，他是直接从上帝那里，从我们的主耶稣那里得到启示的。我们今天会讲到哈。那我们在看到他讲到他的传福音开始有果效之后呢，没见过他的人就说：“哇，归荣耀给上帝！”有一个残害基督徒的保罗。以前叫扫罗，现在呢是传扬主的福音哈。那我们进到了第二章开始呢，我们讲到了从第1节一直讲到第10节，OK。那么我们通常讲 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节到第10节，大概就是在讲耶路撒冷大会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保罗他在《使徒行传》第15章里面他这些的经过，那保罗在这边呢给了一些补充的从他的角度上来补充他讲到哥里派，他也没有勉强这个提多提多是希腊人他没有勉强提多去行割礼，只有后来呢。对提摩太行割礼，但是提摩太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对于外邦人信耶稣这件事情，会不会变成要先经过割礼变成犹太人才能够得救？这个问题呢，也很自然的在当时 从一个遵循律法的这个犹太人传统，已经2000年的这种的历史之下呢，那突然之间有一个人传扬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那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呢，是不可思议的，是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保罗真的需要。为什么一直要强调那些有名望的人，无论他是谁，都与我无干了。其实意思就是说，他们并不能加添我什么因为我是直接从上头领受来的启示那他们是跟我平等的。OK，所以保罗为什么一直要在这个地方呢？强调他的身份，他是跟其他的使徒是一样的。OK，为什么？是因为他所讲的话也被其他的使徒们同意了，行了相交之礼，也愿意他到外邦人去传福音。那其他的教会的领袖呢，是到受割礼的那个人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就看见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们使徒之间呢，非常的和谐。他们也承认了同一个福音有两部分，因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因为犹太人他们与上帝立约割礼，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血缘的关系，所有他的后裔血缘的后裔一定要割礼。但是外邦人呢，是凭信心的，就不需要行割礼。那这件事情就在耶路撒冷大会呢，确定了下来。但是耶路撒冷大会之后，他们还是面对了挑战因为毕竟一下要改这个2000年来的这种传统呢，这些犹太的守律法派的割礼派的，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呢，还是会有割礼派的人呢，到处去讲，你们要受割礼啊，你们要受割礼啊，才能够得救。所以像这样子的事情保罗他非常非常的反对非常的严厉，他非常的什么，非常的甚至要当面抵挡。他不能够允许一点点的掺水，把这个福音给稀释了。因为如果你回到守律法的话，那么基督的恩典就不是恩典了，那基督就变成白死了这个在2章21节最后面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最后呢看见保罗跟使徒们那些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呢。达成了共同的看见，他们也彼此祝福了。好，那么我们今天要从11节开始，今天要把11节到21节看完那这个标题就是说保罗说明福音的高超。11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基法就是彼得。那这个彼得呢？后来到了安提阿，所以呢，神学家对于这个后来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后来？这个后来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还是之后？那还是有人在那边 argue 还是在那边辩论但是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保罗他的顺序来讲，这应该是耶路撒冷大会的后面那意思就是说。彼得也知道那个耶路撒冷大会的结论是什么，但是呢，发生了一件事情。12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以致他们来到的时候，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13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那这个装甲呢， 在原文是伪装的意思，是演戏的意思，或甚至叫做假冒伪善。所以这件事情如果说发生在今天的话，我们很多人可能就说，哎呀，只是暂时的嘛，他们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啊正视一下，让他们不要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样子的指责，因为现在很多的人怕人家指责你的信仰不对，就像我们这个对灵恩开放的教会，那我去其他地方跟牧师聚会的时候呢，我如果人家问我是哪里，我一定跟他讲说我是东湾爱修教会。他们会说，哎，你是灵恩派？我说是，我是对圣灵开放的。OK， 我不会说，不是的，哎，我们不是灵恩派，我们不是，怕引起了人家的攻击啊，不会啊，我很大方的啊，我们不要装假，不要假冒伪善，不要伪装啊。但是这件事情对于保罗来讲啊，这是一件大事情啊。十四节，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这句话有一点绕口。外邦人行事，这个行事它的原文是生活， OK， 那你的生活呢，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是犹太人了，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你已经知道了我们不因行律法称义，你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了，那你的生活已经跟他们打成一片了，三餐都一起吃饭，甚至领圣餐也没有问题。那现在呢，你怎么到现在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既然已经是这样子了，怎么突然之间啊，耶路撒冷有人来了，那你就突然之间就变成犹太人了？那如果你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是在这里，就是保罗所讲的，你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那这句话其实要接着15节讲，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那这个15节呢是非常严厉的，怎么说呢？因为外邦的罪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都是罪人，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没有在神的救恩的范畴里面的，所以他们把他当狗啊，当猪啊，这么样子的污秽。所以呢，你知道犹太人在很早以前啊就歧视外邦人，也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因为他认为他的身上是脏的，跟他吃饭呢，我就会被沾染这个污秽，那有这个污秽的话，那我在神面前我就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洁净啊，我要洁净好几天啊，不然我没有办法过节等等之类的律法当中的限制啊。所以呢，他们说外邦是罪人，他说外邦猪、外邦狗之类的这种的说法。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来犹太人呢，你现在既然知道因信称义是因为你相信耶稣，你为什么还要勉强犹太人外邦人来跟随你犹太人行事呢？所以保罗生气的就是在这个地方。OK， 那这个。饮食方面呢，你在想说为什么饮食方面会产生这么大的问题呢？好像我们今天跟什么人吃饭，跟那个人吃饭有这么的麻烦吗？不要，在当时是这么的麻烦，因为犹太人他们觉得高高在上， 其他的外邦人都没有旧恩。OK，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今天呢是世界倒过来了，现在是世界上的人去反犹太人。当然，除了是因为犹太人他杀了耶稣哈，所以在中古时候有神学就说啊，是犹太人杀了耶稣，所以呢，他们去到处去杀犹太人为耶稣报仇。所以呢，历史上面就倒过来了，本来是犹太人歧视外邦人，现在是外邦人歧视犹太人，好像呢，这个就是一个报应哈。我这样讲是从一个历史事实上来看哈。但不管怎么样呢，在当时的情况呢，犹太人的确他们有那一种的高高在上的歧视的那一种的 nature 本性。但不管怎么样呢，十六节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好，这个因信耶稣基督我必须要讲一下，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透过耶稣的信心，英文叫做 by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那这句话跟下一句话开始一起看了，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前面讲耶稣基督，后面讲基督耶稣，那么在语义上面有一点点稍微的差别。OK， 耶稣基督这四个字，它的重点在第一个、第二个字，耶稣是强调他的人性。然后基督耶稣，你信的其实应该是基督耶稣，是强调他的神性。OK， 所以在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但是呢，和合本是讲说乃因信耶稣基督。那这个原文它的意思是乃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信心，强调耶稣的人性。那为什么是 by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信心？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忠实的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完成了神对主耶稣的旨意，成就了神在律法上的要求，就是耶稣替你我死了。耶稣以他的人性上了十字架，被钉死了。被钉死了之后，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OK， 下一句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了。这个复活的主就是他的神性了，所以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这是他的神性。OK。那你可以把这两个连着一起看，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的相信里面有两个内涵。我的相信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信实的上了十字架，也就是耶稣的信心啊。耶稣基督他替我死，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的旨意，他完成了，是他的信心。如果真的要这样讲，是他对于阿爸天父的信心，他完成了。以至于到现在呢，我也要来信基督耶稣。了解这个意思吗？哈，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很完美的，就是说。你知道为什么前面叫耶稣基督，后面叫基督耶稣？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那 你说真的来讲，我们一直讲说信耶稣，信耶稣，其实你应该是信基督，你是信了为我们死的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OK，这是因为讲到他基督的神性哈，但我们已经通常来讲也没有去分得那么细哈，但是呢，第二章16节他所讲的事情呢。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如果说你仔细的去看的话，它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是信基督称义，不是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律法称义。好，了解了这个意思吗？好，16节、17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好。但乎不是哈，17节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对，它的原文啊，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这个原文是，难道基督是罪的执事吗？叫 minister of sin 是罪的执事，也就是帮助人家去犯罪的意思。那断乎不是哈。所以吕振东他的翻译是这样的：但倘若我们这寻求在耶基督里得称为义的人，也见得自己是触犯律法的罪人，那么基督是助人犯罪的仆役吗？啊，断乎不是。那意思就是，连你这个犹太人啊，就是。保罗对彼得讲：“你这个犹太人啊，你信了耶稣基督的，被神称义了，然后你又跑回去守律法，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你就证明自己还没有称义，因为你不够嘛，你不够，所以还要再去称义。他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18节，我素来所拆毁的，如果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个犯罪的人。那好，拆毁的是什么？因为彼得已经拆毁了，他已经先跟外邦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了，没有问题。一直到那个守律法派割礼派的人一来，他马上水火装甲，他装甲，然后其他人水火装甲。所以呢，保罗就指责彼得。你知道拆毁犹太人的律法，和外邦人一同吃饭，那如今为了避免麻烦，就又与外邦人隔绝，所以这就证明啊，彼得啊，你是又犯罪的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11节到18节，这个保罗看见一个与福音真理不合的地方。他非得把它挑明白不可，而且他是当众抵挡彼得。那可能旁边的人看说啊，彼得是大家公认耶稣的大使徒哈，你保罗是哪一号人物啊？你是不是借着这样子的事情来告诉大家你很重要啊？你跟他是平等的，你可以挑他毛病嘛？可能有人会这样想哈。但是保罗他是为着不让当时的犹太人信耶稣，又跑回去守律法，也不要啊，不是，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他不要外邦人信了耶稣之后呢，还要跟犹太人一样去守律法。OK，犹太人守律法，那个是根深蒂固的事情。你就让他去守，没有关系，只要他愿意接受耶稣，这样好，没问题。但是外邦人就不需要。我这样讲，就是根据保罗他的教训来的。因为很多的犹太人啊，他还是一样啊，信了耶稣以后呢，他继续去守节期、守安息日，他也不吃猪肉，那是他的习惯。OK，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14章也讲得很清楚，有人守主日，认为这一天比较重要；有人认为天天都重要啊，不吃的是为主不吃， 吃的，哎，是为主而吃的，个人只要意见坚定就好了。所以保罗他也没有说规定啊，犹太人你信耶稣以后呢，你不可以啊，你不吃什么或吃什么呢，随你，OK？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如果你还是要去守安息日，啊，那你去守没有关系，但你不要要求别人去守。这个自由应该是在我们教会的团体里面的，OK？所以你拆毁了，你不是去重新建造。我在这边讲的是彼得他重新建造，是他教导人家，因为彼得是一个使徒嘛，他的言行非常重要。你看，当他装甲的时候，大家跟着他水火装甲，OK？所以严重是严重在这个地方。如果保罗不马上制止的话，大家就跟着走偏。所以，一个老师、一个教师，你教导的东西，你一定要合乎圣经的。如果你有一点点的偏差，后面的就会偏差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知道为什么保罗这么样子的，好像非常不客气哈。因为这个不客气，所以让后面的人看到加拉太书的时候说：“哇，保罗怎么这么火冒三丈啊？”那甚至可能会有人会以为说：“那以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彼此在讨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来这样子的火冒三丈啊？”那我个人认为呢，啊是不可以的，因为真理已经蛮明确的啊。你要吵，你看着圣经就知道了，也没什么好吵的。但是有一些比较不是这么重要的课题，比如说你受洗要用敬礼还是点水礼，你就没有必要去吵，OK？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呢，耶稣基督是神，是你相信的弥赛亚，是将来要拯救你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不能够有行为来称义。所谓的行为，不是说你信心以后的行为，而是说我这个行为可以拿到神的面前说：“上帝，你看我做到这个了，我配得得救。”这个是靠行为称义的意思啊，所以千万不要把有信心以后的行为跟拿行为来称义的两件事情，你要分清楚啊。如果你说你能够分清楚的话，加拉太书你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好不好？感谢主。好，我们来比较深入的了解哈。彼得在使徒行传11章的时候，11章第3节，彼得与哥尼流哈，这位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已经开始跟他吃饭了啊，在使徒行传11章第3节，你可以看得见，他已经被当时有耶路撒冷的人质疑了，哎，你怎么跟外邦人吃饭啊？哎，你这个犹太人啊，好。那知道，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11章呢，就花了整篇的篇幅在告诉他们说，神怎么拣选外邦人啊？神让我看见一个异象，哈，天上垂了个大布，垂着四角，里面有一些这个不洁净的动物，哈啊，听到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所以这个事情呢，刚好哥尼流派人来找他，所以他就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哈，救恩要临到外邦人，而且这当中呢很妙的是，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啊，这些东西我从小都不吃的，因为里面是不洁净的东西。但是呢，神跟他讲说，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当做不洁净。OK，所以这个事情呢，哇，就开了这个彼得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所以他也是蒙到启示哈，所以他也知道， 他就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有神直接的启示啊，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八节。但是为什么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还是畏惧割礼派的犹太人呢？那这就是问题了。当然如果说吃饭指着聚餐领圣餐的话，那就更严重了啊！我们主耶稣一个饼剥下来分给所有的门徒，也如果照当时的情况也要分给外邦的信徒。好了，耶路撒冷人来了，哇，那好，你们犹太人一堆，外邦人一堆， OK， 那怎么领饼，怎么领杯，这岂不是在基督里面没有合一吗？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了哈。感谢赞美主。好，那么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八节就对他们说，这是彼得对他们讲，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那这就是彼得他的分数，彼得他这个告诉那些来质疑他说你怎么跟外邦人吃饭啊，他就回答这句。所以使徒行传十章十一章的时候呢，彼得已经知道了要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没问题，但是现在因为害怕麻烦，害怕雅各那里来的，哇，所以可见的当时的哥里派势力庞大，虽然经过了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彼得还是会害怕被他们责备哦。哇，耶稣基督的大使徒啊，最有名的在基教以前呢三次不认主，他现在似乎又回到那个软弱了，哇，害怕。那这个是彼得的软弱，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那些哥里派哈。那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的，因为哥里派的人来了，哇，他们好像还是继续跟人家讲说，哎，你要行割礼，你要行割礼，所以显然是没有人接受，决心的抵挡。那这个抵挡呢，彼得他也知道，而且原文呢，雅各那里来的人，这个人是单数，就一个人而已哦，一个。不知道是谁，他没有提名字，所以非常可能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个教会的领袖跟你之间有不一样的看见。那彼得显然很害怕这个人，所以不敢怎么样，不敢让他难堪，因为这个人可能啊，他见到这种事情呢，他可能也当场会讲他了。但是呢，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当保罗这样当面抵挡彼得的时候哈，啊，那个人也在场啊，保罗跟那个人有没有冲突起来我们就不知道了哈，因为加拉太书没有写，不过我想这一定是很精彩的。但是我想那个人也大概也不太敢讲什么话，因为雅各已经怎么样，已经决议了。OK， 但是呢，这样子的事情对于保罗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他必须要纠正，如果不纠正不行。那你说保罗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比较缓和一些呢？保罗显然没有，保罗觉得应该要，因为信徒一看彼得装甲不跟外邦人吃饭，他们也跟着水火装甲。但是因为彼得的软弱，或是因为彼得他假冒为善，因为那个字就是虚伪，假冒为善的意思，所以呢保罗就非得一定要纠正，不然大家一定会错误的跟随。OK， 那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犯罪的人你要当面责备他，让众人惧怕。 让众人敬畏耶和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是有一个原则的，因为这个事情不可以私下了结，不可以私下了结，一定要当场讲，免得事情会发酵，让仇敌有机可乘。所以我们在这边也看见了保罗他的用心，我相信保罗是有他的爱心在这个地方的，因为神圣的爱是不容许有任何的虚假的东西。好，那巴拿巴也随我庄稼这件一件事情呢，也让我思想到一件事情。今天如果说带领你信主的，引导你，让你在教会的服事上面，在你个人的生命上面都一直在帮助你的，突然有一天他也有一些错误了，那你会不会跟他讲？你会不会是因为情感的问题，你会不会因为感恩的问题而妥协呢？但是我们在这边看见呢，保罗对巴拿巴也是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也让我们思想，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有保罗那样子的把握？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处理事情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呀。比如说有弟兄犯淫乱，那你牧师要不要去处理？已经摆明的了，那你命牧师非得要处理啊？那这样的事情总是要有一个了结，对，不然你的犯罪的事情你必须要解决啊，或者是说你有小三了，出轨了，那我就必须要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悔改，你愿不愿意维持你的家庭？那如果对方不愿意，那没办法，这个时候牧师就要去做决定。至于牧师要做什么样子的决定，必须是教会共同一致的看见。OK， 那可能就要让那个人离开了。受害者，我们要尽量去帮助他。至于他们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可能那个人对你有恩，可能那个人对你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你会不会是为真理而行，而不至于去妥协呢？那这也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好，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呢，你都不会碰到那么棘手的事情。好，因为有些时候牧师处理事情的时候，真的要考虑很多，也要顾及到爱，又要顾及到公义，又要顾及到教会的圣洁。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种种方面来看，真的有些时候牧师真的很辛苦。好，那么我们来看从14节到18节，基本上呢，保罗他责备彼得有三方面。那第一方面呢，就是彼得的行动等于勉强外邦人犹太化，这个在我们前面有看到，本来说犹太人就跟外邦人不同吃饭，或者是说外邦人没有资格跟犹太人一同吃饭，但是呢，彼得已经打破这个了，然后现在突然之间又水火庄稼，那意思就是说，彼得就是在告诉外邦人，你要跟我吃饭，那你要先做犹太人，就变成这个意思。所以呢，彼得的行动等于勉强外邦人犹太化，那这个就是保罗反对的地方。第二个，彼得的行动是信心跟行为不一，因为保罗跟彼得是犹太人， 你生活本来就已经是犹太化了，可是呢，你没有因此就因律法称义，那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才得以称义。那么现在彼得的行为等于宣告信耶稣基督不够，你还要再守律法，所以也等于承认了基督耶稣没有拯救人的力量，因为人信了他之后呢，你还是个罪人，你还需要守律法。那也就是承认呢，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对，我们刚刚讲了，基督不是罪的执事。那这样子的承认呢是不可以的。所以彼得，你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徒，你都还犯这样的错误，你等于你宣告自己的信仰还需要守什么东西才能完全。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彼得的行动等于犯罪。彼得知道信主之后已经在神面前称义，脱离律法了，哈利路亚。但是呢，彼得在哥林流家里面所拆毁的，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哥林流是上帝外邦人啊，他是神所拣选啦，圣灵浇灌在他们那里啦，所以我可以帮他施洗，我就可以跟他吃饭。但你已经拆毁了，可是今天又在安提亚呢，又重新来，又跟外邦人分开啊，那就是已拆毁的，不对了。或者是我重新见到的，也不对了，再怎么样讲都不一致，所以证明自己是犯罪。所以有三方面责备彼得，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好，那么接下来15节，那个外邦人的罪人，其实原本就是歧视外族人的口吻，因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不是神的选民，不是在神的救恩范围。那16节我只是再讲一次，因信耶稣基督，耶稣的原文是透过耶稣的信息，忠实的上了十字架，应该是因信耶稣基督，强调耶稣的人性。 OK， 那他完成了对主耶稣基督的旨意，成就了神在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人可以借着信基督耶稣称义。好，那17节他的意思是简单的说明呢，就是在神面前称义是透过信基督耶稣。 OK， 就是和神有正确的关系，被称为义人。那我这里有写，称义的定义是被开示就释放，宣告为义，以义人的身份被对待，因而成为义的，得到神的恩赐，义人的义。那如果说已经称义的人又再去守律法，岂不是说明自己还没有称义吗？所以这就是在保罗他整个的辩论当中，他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在强调，你既然是因信称义，你就不应该回去守律法，不然的话那基督的救恩就不够，那岂不是白死了吗？好，这个是在21节讲。好，那么我们进入到19、20、21节，他说我因律法，这个因不是因为，是凭着律法 through 透过律法，我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我们人不可能完全符合613条的律法，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毕竟在神的面前，如果靠律法称义的话，我们一定死了，也一定没有办法得救。那因为我在基督里面，不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的， OK， 所以我也可以超越律法死亡的国度，进入基督国度里面活着。 OK， 这个是19、20、21节里面三个来看的时候 我像律法使的，我可以像神活。为什么我可以像神活？解释就是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为我，这个我亚兰文是多数的，是为我们而死。当然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讲说是保罗他以他自己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其实他是在阐明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使徒保罗他是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他非常的遵循律法，非常热切热心于犹太人的律法，但是现在呢他突然之间呢完全放弃，他也知道呢自己靠律法是不能够得救的，所以只能够靠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替你替我死了。但这个相信可以转化我们有相称的行为吗？其实这就是基督教信仰里面一直产生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不再守律法，我们好像没有什么行为规范要去刻意的遵守了，我们只靠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但是这个信耶稣到底带给我们什么能力？到底带给我们能力如何活出耶稣基督？那么二十节就是在讲，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是说我的老旧的生命呢，我已经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死掉了，我死了。 OK， 我们有些时候在为人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当中他死了，那是好消息，你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你看见你死了，然后你才会复活。 OK， 那么现在活着的我呢，不是我的老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我很喜欢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就是所谓的热情版，他这里讲说，我过去的生命与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已不再活着了，因为我在他的死里面完全与他联合，而现在我这个新生命的本质不再是我的了，因为基督透过我活出他的生命，我真正的生命是基督和我们合而为一的，我的新生命因为我是讲透过上帝之子的信仰而获得力量，他是爱我，甚至他为我舍己，并且把他的生命分赐给我。这就是热情版他的翻译，关于这个二章二十节。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理解到，你跟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不再是老旧的生命的那个我，像我刘义仁以前老旧的生命已经死了，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死了，对律法对于这个死了的人没有效用了，这就是信耶稣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哦。你信耶稣就表示你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你也死了，然后与基督一同复活。 OK， 这个复活，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我的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是因为他爱我，为我死，而且把这个新的生命分赐给我，而这个是透过上帝之子的信仰，我的力量是因为有相信神的儿子而有了生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 我们也要更深入的讨论信了耶稣的人，你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天上灵界做成的，我们一时之间，哇，我们的改变是渐进的，但是呢，先在灵界完成才成为我们的信心的根源啊。但是二章二十节讲的却是老旧的我不再追寻律法，是追寻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是跟圣灵很有关系的。好，我们待会会讲到。二十一节，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了，基督就是徒然死的。那这个如果说你很快的读过去，你可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我想我引用的是当代圣经，我绝不会把耶稣基督的死当作没有意义的事情而放弃这份救恩，不会。倘若有人要靠着遵循律法才能称义，那么基督的死又有什么意义呢？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总结，我不废掉神的恩典，因为义是靠着神的恩典来的。今天你跟我都有份于这个神的恩典，因为你跟我都是相信基督耶稣的，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的信实上了十字架，替你我完成了救赎之功，所以我们不需要用行为来称义。但是这个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你的老我死掉了，你现在的活着是一个有人爱你，爱到一个地步，爱的要死，呵呵，爱我爱的要命的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在整个保罗的救恩观念当中，没有其他的使徒教他这个，他是直接从神领受。这就是保罗伟大的地方。在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充满火药味的这些辩论当中，他总结了你跟我新的生命不是再去守律法的生命，是一个与主同定十字架的生命，是一个圣灵的生命。因为第三章就开始讲到圣灵，你信了耶稣你就领受圣灵。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一个新生命的领域当中占了有多重要的地位。好，那我还有四点要跟大家讲。OK， 基督徒和律法的关系呢？现在我们不是去守啊，我们是看这个律法，我们是死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要去 follow， 如果去遵循这个律法的话，你一定没办法。所以保罗他在第十九节他讲说，哎，我因凭着律法向律法死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你千万不要忘记了，耶稣基督是成全律法， OK， 他不是废掉律法。但保罗他说我向律法死了，因为我已经以基督同定十字架，基督来是为了要成全律法，而成全律法唯一的要素就是爱 agape， 也是我们教会的名字哈。这个爱是透过耶稣基督舍身流血，所以你要从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整个的事情来看律法，因为耶稣受死他来成全所有的律法。所以我们今天对所有律法的要求就要从爱的眼光来看，不是去用手的方式去看，因为我向律法死了。太了解了， OK。 我为什么会像律法使？就是因为我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对不对？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OK，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的信息。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意思就是说，基督会超越律法的要求，律法的限制对基督一点用处都没有。这叫做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说，当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我们看的事情是以基督眼光来看这个事情，而不是用我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如果你用人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呢，你一定会跑到律法那边去了。你要以耶稣的角度来看整个的事情。OK？ 第三点，信神的儿子而活，不是靠自己的律法，是完全靠主。因为一切的成就都是信心的功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信心的功效，我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相信他而活，不是靠自己行律法。这件事情是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刻，应该讲每时刻、每刻，都是用信心来看待事情。我能够成就什么，是基督做的，不是我做的，但我有他的眼光，因为我的生命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今天在生活处事上面，我还是仍然有我的这个成分，基督也有他的成分，但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让基督走在前面，你跟在他后面，还是你走在前面，基督跟在你后面，他变成你为主啊？那我觉得基督耶稣他是非常的谦和的，你不愿意，还让你知道你心甘情愿的愿意跟随耶稣。所以我们讲说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生命，就是说，是耶稣领导你，还是你领导耶稣？就 Who is the boss? OK? 所以你是靠律法还是靠基督？你只能两个选一个。那如果说你是选择信心的话，那这个信心、信靠神这件事情还有很多功课要学习。我们今天只是在讲关于得到称义这件事情，是要靠着信心，信基督耶稣而得到，而不是靠行为来称义的。但是这个信心还是有很多事情要讨论啊。那么这些信心要讨论呢，就是在第五、第六章。所以啊，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在这一点要特别的清楚明白啊。好，第五点啊。第二十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人若想靠肉体承担什么事情，行什么事，必一无所成。原来能够承担什么，背负重量，忍受得住的，都不是你跟我。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OK， 人不刚强，人都是纸糊的，不靠谱。有的人因为你碰到难处，你会发脾气、发怨言，有哭有闹，甚至发神经病的哈，发昏、病倒，甚至死亡。这都是说明他们里面没有基督，或者是基督的成型还在过程当中，还是很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的生命就跟基督在他里面彰显有多少是成正比的。也有人面临大难仍然非常的喜乐，就是死也欢欣就义。那就像保罗一样啊，保罗最后被砍头了， 为什么呢？因为活着不再是他们自己，乃是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也愿意，我们也祈求，求神啊，你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啊，让神儿子完全的在我们里面掌管，好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活着，以至于我们凡事像基督活着，处处彰显基督。所以你愿意神的儿子在你生命当中掌管吗？这就是一个问题。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主啊，我们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能够活着，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神儿子在我们里面，因为你的信，因为我们的信，我们彼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了你自己的荣耀。愿这样子的生命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在二十节是一个加拉太书一个中心思想，这也是一个圣经的金句，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已经会背了。这个是放弃律法之后的保罗，他描写如何叫做信基督耶稣。OK， 对保罗而言，他放弃过去执迷于律法主义，到今天转向耶稣基督，他必须要思想，哎，我怎么样阐明这个弃绝律法？哎，那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启示。你怎么从一个律法主义、遵循律法的这一种的法利赛人，变成一个追随耶稣？哇，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好，也就是为什么我传学院里面呢，特别有一门课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这是在我们荣耀生命科里面，主耶稣成全了律法，然后我们也得到新的属灵生命跟力量。现在活着的是你还是耶稣？以前的老我已经没有了。我们今天活着，当然保罗还是活着哈，不管他有没有讲出这么一段二三二十节这么伟大的话，那。但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过去他看见律法呢，就会指出：哎，你有这个错，你有那个罪。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你也可能会听到有些人说：哎，你有那个罪，你有那个过。那可能律法是唯一支配他的思想，但是他现在只看到耶稣基督，基督支配了他一切的思想。唯独基督，基督是他一切生命当中的唯一，每分每秒依靠耶稣基督，在一切事情上仰望他，这应该就是基督徒的信仰。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不是很主观的。但不管怎么样，他是信神的儿子，因为神爱他。为他设计，所以在我们理解二章二十节的时候，你跟我愿不愿意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唯一，成为我们所思所想的事情呢？唯一的事情，我们今天可能世界上哦，当然会。有些事情要处理哈，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占着你大部分的时间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属灵的眼光当中是在灵界当中做成的。所以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一定要用信心看见自己的老旧生命与主已经同钉在十字架上面， 而且我们看见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发展过一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操练，也就是说，你要让活泼的圣灵带着耶稣基督的位格，充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新的生命。你可以使用金香炉，你可以使用恩膏四神咒，你让这样子的 power， 这样子的能力进入到你的里面，活出耶稣基督来。因为通常我们用金香炉、恩膏四神咒是要去服侍别人，但是今天在操练与主同钉十字架，在操练让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这个生命的恩膏，这个生命的火，也是同样的操练。感谢赞美主。21节，行律法称义是以人为主，人神来评估你做得好做得不好，但是因信称义是人靠着上帝，人只是接受恩典的器皿，圣灵在人心里面活出道德的生活来。行律法是把人不能够负的重轭加在软弱不能行的肉体上，但因信称义是神医好人的病，圣灵在人的心中做人的力量。所以跟随基督、跟随圣灵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行律法是外面，因信称义是里面的。基督的恩典跟律法不能相混，又不能够并行，两者只能选其一。所以保罗他在21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很快了，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结束。我们知道那个大卫鲍森他讲说，第一、第二章是讲到灵命，人在神的恩典当中是自由的。这是以最后19、20、21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看见你必须要与主同钉十字架，这个也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操练的生命功课。你必须要与主同钉十字架，因为与主同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已经在灵界当中做成，但是在自然界的当中你还没有得到，你还没有完全被钉死，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我们在自然界的时候一个操练的功课。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自动的就可以让基督在我里面活出来，没有。我们要用信心把这个灵界的事实带下来。感谢赞美主。福音真理很重要哦，从保罗加拉太书第一章开始的，他说天使或任何的人搅乱福音就应当受咒诅啊，这是一件很大的咒诅啊。第二个，假弟兄损害福音啊，也一刻也不容让啊。保罗称那些哥里派的人是假弟兄。第三点，彼得行事与福音不合，就当面被责备，当面抵挡。第四点，加拉太人受迷惑，背弃福音，就被规定为无知啊，这是三章第一节，我们下一次会讲到。那第二章一到十节说明福音叫外邦人自由，可以不受割礼，这是一到十一第十节。11节到21节是说明福音可以叫犹太人自由，不受利未记生活条例的束缚，就是指责彼得又重新回到老路子，就是利未记的那种饮食的生活条例呢，他只好跟外邦人分开来。但其实他只是害怕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主要就谢谢你，让我把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节已经讲完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明白 神是非常的爱我们，他为了爱我们舍了自己，好让我们重新有一个盼望，让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以圣灵的形式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耶稣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比较了解之后，我们在第五、第六章也会讨论到很多实际生活上面要怎么做的问题。我们感谢主，你让保罗写了这一封加拉太书，也真的让我们看到一个从一个守律法的人变成一个信心充满而且结实累累的保罗。我们献上感恩，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你请你写出来哈，写在你的留言板上面哈。我想这样子比较能够让大家问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有次序，免得你们问了一些的问题呢，我不知道来问什么哈。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加拉太书本身蛮丰富的，它里面有几个词句是有一点点的争议，但是呢特别是那个年代的问题，但我想我们没有讨论到太多关于年代，因为这些蛮争议的，但是我想呢，我就选择了一个我认为比较像的这种次序，那我也不敢说是对，但我想这样子的解释呢会比较有条理，也比较合理对我来讲，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你学到一些什么东西，有什么样子的生命功课，有什么样子的操练的方式，我想这是最重要我们要学习到的。 OK，好的，老师坚持要在大河里受洗才算受洗的，是不是行为称义？你要从这个两方面来看，大河受洗，其实河就是活水，那你活水受洗呢，也有它的一些的圣经根据，因为施洗约翰就是在约旦河半里亚受洗的，但是呢，你要看受洗的意义到底是不是我们在新约的福音里面所强调的，新约圣经里面的受洗的意义，最主要一开始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他有受洗，他也有受洗。你看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22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好，跳过来到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所以耶稣那个时候呢，他也有施洗。那这个的确在当时很可能都是在河里面施洗的，所以耶稣他也有在那里施洗。Okay。 那但是呢，在我们也可以讲说，有人坚持，那他要坚持 那他就去坚持。但是这坚持的人不能够说这是唯一得救的方式，那这个样子的话就不对了，因为洗礼不是得救不得救的关键。你要看彼得前书3章21节，对不起，彼得前书3章21节，他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好，那么这个水呢就是进入方舟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人，但是整个的世界都被淹没。但是这个水洗不是在乎能够除掉什么，洗礼 洗不掉你什么东西哈，他只是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哈，就是你的良心呢跟你讲说我受洗了，我有一个受洗的一个记录，但是呢与我有没有得救是没有关系的。真正的得救呢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13节，这是真正得救的地方，就所谓的重生洗。Okay. 哥林多前书12章第13节，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米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中文看不太出来，但是英文他讲得很清楚。他说 We baptize into one body， 就是说圣灵把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洗入一个肢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叫做重生洗，这个重生洗是超自然，是只有圣灵可以做的，不是什么人去做的。人没有一个权柄说我帮你施洗了以后，我帮你洗入基督的肢体，你得救了。对不起，没有。洗礼只是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只有圣灵能够帮你我洗入基督的肢体。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啊，你坚持他只要在他的教会，他坚持要这样子在大河里受洗，那是他的自由。Okay? 但是如果说他坚持没有这样受洗的话不算数，那我要问他算老几啊？他怎么那么大胆说是这样子才能够得救？对不起，不是的哈，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洗礼都是只是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而已，没有什么得不得救的效用。所以但我也允许，不是我允许啦，但是我们可以允许人，每一间教会他有他自己不同的地方，但是这关键就是说他不能说这是唯一的方式，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OK， 因为圣经上说从新约的教导其实都是敬礼。OK， 但是长老会系统的他们还有天主教系统，他们坚持是用点水礼。点水礼就是像摩西的时候呢，他用那个点水洒水在人身上使他得洁净，他的出发点是在这个地方。但我在说最重要的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的重生是圣灵超自然的把你洗入基督的肢体，你才成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家人啊。了解这个意思，这个字最重要。你洗礼是用什么方式无所谓，对我来讲哈，因为洗礼也是一个公开的见证。OK， 但是与人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那是看圣灵有没有把你洗入基督的肢体。OK， 那你说那重生之后会有什么表征？有，重生之后会有一些的表征，只是真正的相信，有真正的相信。第一个，他会对罪敏感了、哦，哎，我又犯罪了，该怎么办？我需要常常到神的面前领饼领杯，除掉自己的污秽。第二个，他会爱慕灵奶哈、哦，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像才刚生的婴孩。所以你大概有这两三样，你就知道，哎，你的信是真的。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呢，从此不再踏入教会。我告诉你，那个是假的，那个可能是被错误的神学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好，再见，我只要拿到去天国的门票。他以为他进了，他得救了，那对不起，他没有得救。我可以斩钉截铁的跟你讲，因为他根本没有重生，他不像是刚生出来的人。他对罪不敏感，他对这个啊神的爱，还要去爱人等等，都还不知道，还不是很明白。那、对不起啊，好的，我刚刚不是讲了吗？无愧的良心就是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OK。所以，你在大和受洗，我不觉得是行为称义，只要他不坚持，每个人都要跟他一样就好。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赶快写作业啊！哈利路亚，感谢主。老师，请问靠行为称义去得奖赏，这话对吗？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靠行为去得奖赏。然后，我想这个，如果你讲靠行为去得什么的话，很可能都会引起争议，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仰都是靠信心。我们从信仰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都是凭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啊，对，为什么我一定要鼓吹哈？你一定要读圣经看异象，你一定要会看异象，因为你有看见异象，你读圣经看异象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未来的盼望。OK， 包括你的奖赏，我已经告诉大家，你在启示录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个得胜者的奖赏的时候呢，你都是用你的异象的眼光去看。你先去吃了，你先去拿了，你先去得了，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们信是得着了，将来必得着，所以我相信我已经得着了，我将来必定得着，所以我应用一个信心的原则，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所谓的奥秘，只是我们现在从传统教会一直教导到现在，我只能说，这是我们看异象的人一个很简单的应用。OK， 我相信我得到，我已经得到了，也就是说，在异象当中我已经看见，我已经吃到了，我将来必定得到。所以，如果回答陈慧你的问题啊，我不是靠行为去得奖赏。我是靠我的信心去得奖赏。如果说这个信心，如果说这个行为是要我成为圣洁的话， 我还是要靠我的信心去得到。我的圣洁就是看上帝怎么看我。那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四节里面，创世之前，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你跟我，我们是圣洁毫无瑕疵的。你现在呢，可能还是很污秽，可是呢，我们就是靠意象当中神怎么看我，然后呢，你再来看自己，在你污秽的时候，在你犯罪的时候，你来看神怎么看你，你用这个信心来宣告我是圣洁的，这个圣洁会给你的力量，把你的罪恶，OK，不管是心思意念还是想象，你就完全的圣洁化。所以，与其说是靠行为得奖赏，不如说靠信心得奖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他说什么？弟兄，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很好啊，你要得奖赏，你就是拼命跑。那我给大家的劝勉，那个奖赏我先拿到了，我在意象当中我先有这个。信是所望之事的事情，我已经望到我拿到了，所以这个就产生我的信心。所以，如果你说靠信心去得奖赏，那么我觉得我会非常阿门。好，盼望有回答你的问题哦。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好，谢谢大家。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耶利亚，为我们做结束祷告，感恩。
耶稣，愿你祝福我们的脚步，祝福我们的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的每一天。都要一起求你再次的恩待我们，并且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将所学习到的能够吸收消化，并且能够成为我们的行为。主耶稣，一起求你祝福老师和师母，祝福他们身体是健康的，祝福他们常常在你荣耀的遮盖当中。尤其是你的火常常的围绕在他们的身上，就赞美你。主要我也要祈求你特别的保护，也在我们每一位的同学的身上，因为现今的异端很多。主啊，祈求你赐给我们恩典，将真理活化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拥有分辨。主啊，我们分辨不是去靠什么认出他们来去分辨，而是靠我们认识真理而去分辨。因为假的很多，我们认不完，但是真理只有一个，我们可以认完。耶稣，求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一生的脚步都走在你的真理当中，每一步都是扎根在基
是
督
的，
的磐石上，都是与主有份的，奉主的名求，阿门。
阿门。所以燕玲，你说，我觉得是凭信心得救，然后凭信心带下好的行为呀，这就是大约是我刚刚所讲。OK，好的，谢谢。